我是好牧民，牧养我的羊，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
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么课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盼望呢透过每一堂课的学习啊，真的能够帮助教牧人员呢，我们在教会中间真的能够有效的来辅导。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课题啊，是上瘾辅导。这个瘾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瘾其实就是一种辖制。
是、
那么比方我们常常熟悉的可能有什么酒瘾啦、毒瘾啦、这些都是让人受到一些辖制，在生活中啊打乱我们人正常的这些生活作息的、
上瘾呢就是指啊我们可能某一种行为或者是多种的行为、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一种强迫性的、所以我们个人的意志呢已经不能够控制它了、反而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呢反过来被它所控制、以致呢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家庭、工作、身体还有精神健康等等。
那么圣经提醒我们呢，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我总不受它的辖制啊。其实上瘾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受到这些的辖制。比方说，上瘾的行为包括毒瘾呐、酒瘾呐、这些啊贩毒的毒哈、这个吸毒的毒，还有烟瘾呐、等等。那么现在最普遍呢，就是所谓的网瘾。
上网
、那么或者说很多青年人呢喜欢打这个游戏机啊，一打可能打了几天几夜哈、不休息的，在网吧里面呢就是不回家的。其实我们过去呢在内地也常常看见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自己家庭也碰到这样的困境，就是很多有青少年的子女呢长期陷在这种网络世界里面，好像就出不来哈。
是，所以呢，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提到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那么孩子这个网络成瘾的问题，其实是让很多父母跟老师头疼的啊。所以，因为这个网络是现代人几乎是人与人接触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嘛。那么小孩呢就是透过这些 QQ 啦、微
博
啦、
微信哈、
这个网际网路啦、网络的游戏啦，在这个跟人交往活动。所以呢网络虽然带来便利，可是网络的问题呢也带来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比方像网络的犯罪啦、网络一些色情啦、网络的这个情爱症候群啦、就是所谓很多网络的这些一夜情啊等等哈、那么还有就是网络成瘾哈、还有一些所谓的网络孤立，就是说啊整天呢就是只会在网上啊和人来往，可是在实际现实生活中呢他完全排除正常的这些社交活动，没有所谓的人际实际的这些人际关系，都是一些虚拟的了、那么还有这些所谓的网络外遇哈、网络的赌博啦，还有呢一种网络的购物狂哈。那么其实这些呢网络是带来便利，但是也带来问题，所以这一堂课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谈一谈。好，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样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们真的在你的真理里面享受自由，让我们能够脱去这些捆绑我们的这些网络。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的宝贝，帮助我们这一堂课所谈的这个上瘾的辅导，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困难，这样的需要，求主也借着这堂课的学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谢谢主，祝福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那么这一堂呢我们就要谈如何界定上瘾啊、
特别是指的青少年使用网络的一个上瘾啊。
那么当你发现呢、孩子一回家或者一有空的时候就守在电脑前上网，
是，
那这是一个征兆啊。
那么第二个征兆呢，就是你发现孩子啊不能上网的时候呢，他就不安或者愤怒的情绪。
第三呢，就是你发现孩子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上床的时间越来越晚，叫他关电脑啊，嘴巴说好好好，可是迟迟的不离开这个电脑啊。
那么第四个现象呢，就是你发现孩子越来越不想和同学出去从事其他的休闲活动，那么跟班上的同学的联络呢越来越少，感情越来越不好，只是在网络上跟人互动。
还有呢，就是当你发现孩子上课或者平常的精神呢越来越差，身体的状况也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对，那么第六个现象呢，就是呢你发现呢孩子的功课呢越来越差了，作业呢越来越潦草了，上学呢越来越拖拖拉拉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即使察觉网络使用造成各种生理心理社交的伤害呢，他也知道，可是他仍然还是使用网络。那么曾经向家人啊朋友或者别人说谎来隐瞒他这个涉入网络的这些程度。所以当你发现孩子啊如果有这些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些情况，那么做家长就要担心，因为很有可能你的孩子呢已经是网络成瘾了。
对，那么做父母的应当如何防范呢？那么我们教部辅导人员呢，可以帮助父母来去防范孩子的这个网络上瘾的一些的情况啊。怎么样帮助做父母的呢？第一，就是呢要帮助这些父母啊，稍微要具备网络使用的基本的知识跟技术。那么父母并不一定要是网络的这个高手啊。但是呢，必须具备这个基本的使用知识和技巧，那么最好是你真的不懂的话，真的要去学习，去请教别人呢。最好是可以和孩子呢共同的讨论一下上网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或者是跟他一起上网，了解他们常去哪些聊天室。
那么另外呢，就是了解并且接纳青少年这个网络使用行为哈。其实网络呢是一个，有人说是一个超大型的图书馆呢，但也同时呢潜藏了很多罪恶危险，可能呢会误导青少年。但是呢，不要因为网络有潜在的危险就反正呢全部反对啊，就是反对青少年使用网络。这样呢往往只会造成反效果，造成青少年的这种排斥疏远。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接纳他们，这是一个，有人说这是一个一世代哈，就是一个网络的世代。那么要接纳他们网络的生活，但是要告诫他们这个其中潜在的危险还有应对的方法。所以呢父母的最好能够了解自己儿女使用网络的一些具体的行为，比方说浏览哪些网站的类型，而且呢尽量避免用一种责难式的一种询问啊，应该询问他们最喜欢的网站类型还有原因。那么最好呢是和子女啊，如果可能的话，一起坐在电脑前面，让他们带领你去他们常上的网或者聊天室，你可以了解他们的网友啊，谈话的内容啊，还有在网络上的这些行为，而且呢能够用开明的态度和他们聊聊他们的网友，了解他们这个虚拟的这个社群成员。
对，那么第三个父母可以做的方法呢，就是把电脑放在你可以看见的地方。那么青少年呢其实常常会要求这个隐私权呢，但是父母呢必须要衡量这个轻重，给予适当但是不过度的这个隐私啊。那么但是这个网络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安装在小孩子的
房间
里面。
对，
要把它放在一个公开的地方，那么最好是比如说客厅啦，这些公共的区域，所以你可以就近的监控它。
那么其实呢另外就是要定适当的规则。有很多听众呢也曾经有这样反应，就是孩子一直上网，所以因为一直想要上网啊，和家人就产生一些矛盾冲突哈。那么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先定这个所谓的游戏规则，适当的规则，就是先定适当的使用规则，包括每一次使用的时间限制。那么有很多这种所谓网络沉迷的学生啊，他们主要是因为整夜上网 啊，晚起，甚至呢他们翘课荒废学业。所以呢这个限定网络使用的时间还有定定适当的规则呢其实是必须的。
是当孩子一跟你要求家里要有网络、嗯、有电脑的时候就要跟他们把这个条件谈好了、
嗯。
那么如果他们不遵守规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比如说就剪掉网络啦等等、嗯、那么我们就要言出必行。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怎么样学习啊对一些不好的网站有一些监控限制。那么学习使用一些软体呢来监控孩子上的这些网页。那么同时还可以限制他们使用的时间。
是这些呢、嗯、就是要父母主动的去学习这些知识啊。那么当然我们的教牧辅导人员我们可以自己先充实这些知识然后再去帮助父母学习。因为很多父母可能他们对于这个电脑的认识不足或者是因为年龄的缘故或者是因为文化的缘故、嗯、未必能够在这方面充实自己。所以教牧辅导人员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自己先充实了再去帮助这些父母、嗯、
还有呢就是要慎防这些网友的这些诱骗哈
是
所以因为网络呢都是一些虚拟的所以常常也会有一些所谓的匿名啊这个匿名的网络世界网友的年龄性别其实很难去判别
都是假的、
啊、
对
所以往往一些单纯的青少年会遭受到这个成年网友的诱骗而离家出走啊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在报章杂志上呢我们时有所闻的所以家长呢应该要注意这个青少年呢在网络社交活动同时要提醒孩子
对提醒什么呢第一就是绝对不可以给陌生的网友个人的资料
嗯，
那么第二要提醒孩子的呢就是不要轻易的接受网友的这个馈赠那些礼物或者是跟网友呢随便的就用电话来联系
嗯，那么另外呢除非是父母或者是同学陪同啊所以千万不要和所谓的网友单独相约见面
是的、嗯、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父母啊应该要知道孩子去哪一些聊天室
嗯，
那么并且教导孩子呢适当的自我保护技巧比方说呢有的人在网络上呢会用一些文字暴力
嗯，
粗话来辱骂造成孩子的一个伤害、
嗯、
那么做父母的应该要教导孩子怎么样自我保护
那么另外呢就是要保持亲子的这种沟通管道还有沟通的这个习惯那么这样呢可以降低孩子向网络寻求慰藉的一个推力
对、
啊嗯、
孩子之所以呢沉迷在网络上多半是因为跟父母的沟通啊也不是太好
嗯
那么在家里面得不到温暖所以他们会朝向网络去寻求慰藉、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提供一些选择性取代性的活动增加他的生活上的吸引力比方说家人有共同的嗜好比方说这个户外休闲活动啊培养孩子其他健康的兴趣来降低网络的这个吸引嗯
对那么最好的呢就是能够早一点把孩子带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嗯、
那么使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主耶稣做主并且可以参加教会的生活有属灵的朋友那么就可以帮助他们抵抗这种不健康的一个网络的生活
好那么我们谈了很多哈、嗯、那么另外教牧人员呢可以实施的可以具体的做法怎么样这个辅导过程可以实施的这个辅导过程呢我们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
那这些辅导过程呢可以针对青少年、嗯、也可以针对成年人、嗯、啊。首先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知觉的觉、
嗯、
啊，
觉悟的觉
是就觉察到你有一个病逝感哎呀知道自己呢实在是过度使用网络了、
嗯、
那么就是说呢让当事人对自己的上网的行为啊有一个病逝感哎呀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好的是错的那么知道自己已经超时上网了。
嗯第二步骤就是知就是认知潜在的问题就是协助当事人认知到啊导致他过度上网行为的这个潜在心理问题。那么网络上瘾行为的背后呢其实是有理由的。可能过度上网的行为呢他潜在心理问题会导致他逃离正常生活的一个结果
对就是就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正常的生活有一些问题出现问题了所以他会借着上网来逃避现实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必须要帮助他们认知到为什么他们会沉迷在网络世界当中、
嗯、
他背后真正的心理问题是什么、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三步骤就是要处理 啊，潜在的问题，协助当事人去面对现实，要处理这些潜在的心理问题，而不是沉迷网络来逃避问题。那么让当事人呢，可以深切了解到这个逃避问题呢，其实只是让问题更加恶化而已，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那么第四步骤呢，就是行了，就是执行力了，执行改变的计划。
是，我们要发展跟执行改变的这个计划，帮助当事人呢，发展出一个改善过度使用网络行为的一个行动的计划，并且把它执行出来。那么最重要的呢，是要找出一个替代性，一个正向性的活动。用一个替代的活动来代替网络的一个上网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再加上其他身边的人、重要的人或家人的帮助呢，那么他就可以有效的改正他这个上网沉迷的一个情况。
那么另外呢，第五步骤就是控啊，这个控是一种自我监控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逐步降低上网的时间，培养出对时间的敏感度，还有对自我的这个监控能力。那么期望呢，能够达成这个辅导这个目标，回归正常还有和谐的生活之后呢，很重要就是还是能够自我监控，来持续维持原来的那个果效。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这个上网的情形。那么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接着要谈的是关于酗酒啊、赌博啊、吸毒等等的这些辅导。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讨论。好，那么我们接着要来谈呢，就是关于酗酒啊、赌博、吸毒等等的辅导。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上瘾行为啊。
是，我们不会分开好像酗酒、赌博、吸毒一个一个的来看，因为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上瘾呢。上瘾的背后其实的原因、成因其实差不多的，辅导的方法也相同。
那么上瘾行为的成因呢，第一就是为了逃避问题、困境，特别是很多人呢面临压力、挫折的时候呢，他为了要避免焦虑、负面的情绪，所以他往往就习惯的用这些药物啊或者酒精啊麻痹自己，那么久而久之呢，反而就受到这种控制，
对，就上瘾了，
好像上瘾了，好像有些人就是真的有很严重的这个酒瘾，每天一定要喝得醉醺醺的啊，那么不喝醉呢，好像就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是，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好奇心的驱使了。那么特别是青少年呢，在吸毒啊这一方面来讲，可能是别人提供他这个药物，对，免费的，那么引诱他，那么他一个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可能就尝试了这个。
其实现在很多的学校也都提醒青少年，千万不要被这个好奇心呐、驱使上当哈。
对，
很多的这些广告都提醒。我像家中有青少年的父母呢，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格外的留意的哈。
是。
那么另外呢，当然就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家庭功能不全的时候，或者是出问题的家庭，那么家人的互动不良、欠缺亲情，或者说没有办法管教放任，或者是过于权威的管教，那么家中有人呢就有上瘾的习惯，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其实这些都有可能的。
是，那么在圣经的观念当中啊，上瘾的根源问题啊，其实就是放纵情欲，不相信神，骄傲，只依靠自己，因为觉得自己可以胜过，绝对不会受辖制。那么拜偶像，就是好像依靠这些的酒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好像把他们当成偶像来拜，或者是滥交、嫉妒、违背上帝的教训。其实在圣经辅导当中呢，认为上瘾的根源问题其实都是这些。
好，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找到好的方法来辅导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良方呢？除瘾的良方啊？
是，其实上瘾呢会让人失去自由，这我们都知道的，会被罪还有痛苦呢重重的把我们捆绑起来。那么如果我们要单靠自己的意志力去脱离，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上帝有恩典，圣经上说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的。那么圣经又说耶稣基督呢就是真理，所以要从上瘾这个当中呢被彻底的释放出来呢，只有一条途径，就是
神
的
方
法，
那让圣灵充满来重建整个人生。所以圣经啊 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提醒他说，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啊，其实哥林多教会很多没有信主以前，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所谓情欲也好，这些毒瘾啊、酒瘾也好，都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呢可以得到释放、啊、
是。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帮助对方明白这一些上瘾的行为呢是罪，并且要向神来认罪，知道自己呢是在罪恶的捆绑当中，知道自己呢需要神的赦免和胜过罪恶的能力。那么我们所对抗的呢不是上瘾这一件事情而已、嗯、而是背后撒旦的那个权势。那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呢主耶稣呢其实已经粉碎撒旦魔鬼的一切的权势，我们依靠他就可以得胜。
嗯，那么第二呢，就是帮助对方一定要有一个立志改变，当事人就是必须愿意立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主宰，让自己的生命荣耀神，并且呢明白身体是神的殿，意思就是说你身体必须荣耀神，不能够污秽或者是毁坏圣灵的殿，要蒙神喜悦的话就必须除去上瘾的恶习哈。那帮助当事人呢明白生命中出现的问题，导致自己呢可能必须长时间躲在这个毒品啊、酒精啊、赌博当中来麻醉自己。那无论是压力啊，或者是家庭问题、心理因素呢，其实都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来解决，
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的、嗯嗯、不要只要用酒精或毒品来解决，那么这是暂时的，也是不必要的一个错误的选择、
嗯、
那么圣经呢里面已经提供我们另外一种的选择，就是呢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脱离罪恶、
嗯、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分享一点，其实这几年呢其实也有相当长的时间，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也尝试真的用福音来帮助一些长期在毒品里面啊受捆绑的人，其实神也使用这个福音戒毒啊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的、嗯、
所以其实我们前面说的很清楚，就是你首先要知道这是一个罪恶、
嗯、
然后第二呢你必须要立志改变、
嗯、
那么第三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全部旧的生活方式、
嗯嗯，
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嗯，其实福音戒毒里面也谈到一点，就是外面的毒啊好戒，但是里面的毒难戒，所以很重要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目标不是这个戒酒戒毒戒赌哈、啊、戒上瘾啊，不去做这些事而已，不是这种只是消极的
不去做，
而是、
嗯
而是积极的，就是里面的生命改变，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拥有一个新的生命。
是，
换句话说，比方一个啊有酒瘾的人呢，他就必须学习到过一个与喝酒完全不相干的新生活的方式。同样一个有毒瘾的人呢，不是说啊我把毒戒了就算了，而是要学习过一个和吸毒完全无关的新生活的方式。否则呢要不了多久可能回过头来他还是一个瘾君子。
对、
啊、
那么就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呢、嗯、我们就发现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来代替那些旧的生活方式。
嗯、
比如说当你感觉到情绪低落、失望或者生气的时候呢，那么旧的生活方式是引你去找酒喝，
嗯，又喝酒、
啊、
对。
但是新的生活方式呢是按照圣经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旧的生活方式是为了维系友谊，那么就要和一些有恶习的朋友来往。那么新的生活方式呢就是你不单是要放弃这些旧的友谊跟老习惯呢，你还要进一步的跟基督徒的团契建立起一个新的和谐的坚强的关系。
嗯嗯。那么另外呢，所有的活动呢，其实基督徒我们知道信主以后啊，如果我们要帮助这些人呢，就是围绕在这个家庭和教会当中。所以保罗呢也提醒我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 善行。同样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要彼此劝勉。其实这些都是很正面积极的。
对，就是说你必须要脱离那个旧的生活，而在基督里面建立起一个跟基督徒团契的生活。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你要调整生命的目标和方向。那么教牧人员呢，必须陪伴这个当事人呢度过啊，停止使用这个吸毒啦或吸酒啊等等不良嗜好的
烟酒
对这些艰难的日子，那么帮助对方呢，把整个生命呢重新建造在圣经的原则和教导上，帮助对方呢用祷告的心来读圣经，求神帮助对方明白神的话语，并且呢愿意按照神的话来行动，来讨神的喜悦。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对方的目标啊，其实要专注于在讨神喜悦，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戒除这个什么上瘾的恶习而已。换句话说，就是你必须把讨神的喜悦当成是你生活当中的
主要目的，
生命当中的一个主要的目的目标，是高于其他一切之上的。
那么同时呢，你要明白自己生命中的偶像是什么，除去它，而且单单以讨神喜悦为目标。那么另外呢，我们同样也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呢，能够帮助当事人从今以后必须远离那些与他有同样恶习上瘾的朋友，要和他们的关系真的要一刀两断，不可以和他们啊继续来往，一直到你完全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为止。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也要跟人做朋友的嘛，我们也要帮助这些人脱离这个上瘾的捆绑啊。那么不过呢，我们要注意，只有我们已经可以坚强起来，就是说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不受别人的影响，不再受这个上瘾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帮助那一些同样被捆绑的朋友。
同样呢，也真的是按着神的方法呢，来除去他们上瘾的恶习，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去改变他们，然后才可以再和这些朋友联系，免得自己脚步都还没有站稳呢，很多时候又容易陷入在这个瘾的捆绑里面哈。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提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实在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上瘾的呢，我们可以转借给相关的经验的一些团体，比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戒毒啊，福音戒毒，在台湾在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有这些戒毒中心，也有这个戒毒村。那么让这些人呢有专业，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有长期在毒品里面受捆绑的人呢，让他们有好的方法。那么福音戒毒最重要就是靠着神的能力，福音的能力，让这些人生命得到改变。那么这些福音机构呢，其实也是可以很有果效来帮助教会啊，特别是教会中间如果有一些肢体啊，或者说家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教会我们不要觉得说啊，我们一定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有真的需要的人呢转借给这些相关经验的团体，
是
让他们，其实他们可以做得比教会更好的。
对，当然我们不是建议你转到坊间的一般的团体，而是福音戒毒戒酒的一些团体啊。
因为其实真的我们相信只有神的能力啊，福音的大能呢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啊。盼望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得自由的，但是我们也能够在各样的这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些上瘾里面呢，能够脱离这些辖制，在基督里享受真正的自由。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课程，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